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第二天，西安地区实行军事管制，所有的军队处于一级戒备状态，而且张杨两将军联合发表通电，通过电台、报纸向国内外宣布取消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成立联合军事委员会，张学良出任主任委员，杨虎城副职。就这件事情是震惊中外。到了13号，国内外各家报纸、电台头版头条的新闻就报道了这个消息，这还了得了。另外有的地方为此还出了号外，张学良这一下可就捅了马蜂窝了。首先各国发表各国的看法，那么西方国家也好，是美洲国家也好，他们说什么还差点，唯独苏联发表这个看法，使张学良的心头上受到了打击。怎么呢？苏联严正声明，指出张学良搞的这个西安事变是军事阴谋，他一定受了什么人的唆使，在张学良周围肯定有日本间谍，通过这件事情足以证明张学良、杨虎城是野心家、阴谋家。而且苏联政府态度强硬，表示反对张学良这么做，要求张学良必须释放蒋介石，对于此次行动不予支持。你这样要命不？当时苏联是具有影响的国家，跟共产党关系那都是一家人呢。他这一发表，这个舆论就更厉害了，国内开了锅了，向着蒋介石的，指责张学良、杨虎城应该千刀万剐，应该马上出兵声讨。而且南京政府何应钦下了令，动员海陆空军，出动几十万中央军，要踏平西安，营救领袖。而且何应钦下令，把中央军的飞机全部调到洛阳待命，炸平西安。一时之间风云再起，空气是骤然紧张。那么向着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认为做得对，应当枪毙蒋介石，这个东西绝不能留着。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纷纷请命，见张学良和杨虎城啊一再要求一定把蒋介石给铲除，留着他是个人间的祸害。张学良、杨虎城是接应不暇呀，想什么办法给大家劝回去。你说这些压力有多大？哎，再说这个蒋介石拿出上海滩那个耍棍的那套来了，蒋介石也豁出去了，你有千条计，我有一定规，我就是不同意，我就是不说话，叫我抗日啊没门。张学良把嘴唇都磨破了也不好使，连日来张学良天天失眠，就像他自己形容的那样，抓住蒋介石是好事，就等于手里捧个刺猬，捧着扎手放地上怕他跑了，一旦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或者是跑了，那就更糟糕。急得张学良滴溜溜直转了，怎么办？后来终于想出办法来了，让秘书刘鼎、李栋 马上赶奔延安，聘请中共方面派代表团商量此事，要求中共方面出人。现在我实在处理不了了，你看怎么办？发出邀请之后，很快在12月17号，周恩来副主席率领着几个亲戚就来到西安。头一天下榻之后啊，周恩来非常高兴啊，对着镜子把一副大胡子用剪子把它绞掉了，借来的刮脸刀刮的是溜光赞亮啊。刮胡子介绍什么？哎，有讲究。周恩来号称叫美髯公啊，人长得也漂亮。当时有一种说法，中国有四大美男子，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啊。另外还有汪精卫，这都长得漂亮。周恩来留胡子那阵儿就说过，将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我就把胡子剃了，不见我老留着。那么说这一回为什么刮掉了呢？因为周恩来知道这次扣留了蒋介石，如果达成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中国必胜，日本必亡，胜利有希望啊！一高兴把胡子剃掉了。马上有人通知了张学良，说周副主席来了。哎呦，真是及时雨呀！张学良格外的高兴，把大客厅东楼收拾干净了，带着赵四，带着恭候着。上午九点，周恩来带着两名随从就来到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跟赵四赶紧去迎接。等张学良一见着周恩来就一愣，因为在延安见面的时候周恩来留着胡子，现在变了，一部美髯不存在了。所不同的是，周恩来的两个眼睛就更亮了，精神更足了。张学良大步流星迎上去，周先生欢迎你。张将军，没想到我来的这么快，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太欢迎了，太欢迎了。您的胡子啊，刮掉了，刮掉了，哈哈哈哈，里边请，里边请。张学良手下这些人一看，这两个人好像多年没见的好朋友，难道过去他们有往来吗？张学良手下的人怎么知道？远在四月份的时候，张学良就偷偷的到过延安，谁也不知道。到了延安之后，在半山腰一座天主堂就会见过周恩来，就当前的局势两个人交换了意见，那时候就结成了密友。周恩来对待张学良曾经下过评论，说张学良是标准的东北大汉。你看现在也讲着他东北大汉，东北大汉的代表性是什么？直爽啊，粗犷，说话直来直去，见人非常坦诚，没有什么拐弯抹角。他发现张学良这个人是非常好，所以对张学良的看法那当然是非常好了。另外张学良对待周恩来有着深刻的印象，说周恩来不仅说这个人长得好坏那搁在一边，主要的是周恩来有超人的口才，敏捷，思路相当敏捷，口才呱呱的，而且博学多才，在人家面前听人家一讲话自己显得非常渺小。哎呀，周恩来这个人真了不起啊，难怪共产党成事啊，这里边是人才济济，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这次见面老朋友了，没得可说，手下人他不明白。赵四、张学良把周恩来 接到东楼小会议室，分宾主坐下了。赵四亲自端茶端点心，安排完了，赵四轻轻的退出去，其他的人全退出去，知道这次谈判是至关重要。赵四搬了把椅子往门口一坐，手里打着毛衣，带着亲自站岗放哨。因为他跟张学良早就达成默契了，一旦有这种现象的时候，赵四都亲自站岗，那真是心贴心呢。其他的人不放心，安下外边的情况不说，单说张学良和周副主席两个人对面坐好了，张学良是急性子，把身子往前探了探，压低了声音：周先生，西安方面发生的事情您都知道了。知道个大概。好，把您请来，我就想把这个局势向您及时通报，是这么回事。张学良就把发动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的经过一五一十详细的向周恩来讲述了一遍，长达50多分钟。可周恩来呢，坐在张学良对面，一语不发，静静的听着。张学良讲来讲去，讲到苏联政府的态度，张学良有点激动了，从皮包里的一伸手，拿出一份消息报来，递给周恩来：“周先生，你看看，他们的声明何等苛刻！我万没想到，他怎么是这么一种态度？4月的时候，我跟您见过面，根据您的倡议，我想方设法跟苏联政府联系，希望取得国际友人的支持。”万没想到，他们公然指责我是野心家，是阴谋家，不应该扣留蒋介石，又说我是亲日分子，这简直是天大的冤枉，是可忍孰不可忍。张学良说到这有点激动，站起来背手在屋里的溜了好几圈。周先生，我心里头不平衡，您对此有何看法？周恩来多老练呢，心里头正在盘算着。张学良也知道这事儿，心说你知道的不过是点点滴滴。在14号的时候，苏联政府给延安方面抬了一封很长的电报，措辞极其强硬，比这消息报上登的那还要激烈的多得多呀。也指出张学良是阴谋家、野心家，要求释放蒋介石。那时候呢，毛泽东、周恩来都认为这苏联政府的态度有些偏激，太片面性了，指责张学良的所作所为不公正。有的地方说的似乎正确，有的地方绝不公正。所以那阵呢，就想方设法说服苏联朋友，让他改变看法。这一次周恩来来见着张学良，就在盘算这件事，我怎么能够解释清这件事。没等周恩来说呢，张学良头一个提出这个问题来。周恩来一笑：张将军，苏联政府和第三国际的看法是片面的，比较偏激，我们也认为是不公正的。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说明，苏联政府是坚决支持咱们抗日的，无论如何那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应当想办法说服他，让他理解张将军。另外呢，由于地理的关系，苏联离着咱们比较远，对你缺乏全面的了解，也希望张将军见谅。另一方面，对你发动的西安事变，毛泽东同志和我们中共同仁 我们是双手赞成。你和杨虎城将军的所作所为明标青史，我们全力支持啊！可以说你们是民族的功臣，千古的功臣啊！张学良一听这话呀，心里才得到安慰。哎，无限感激周恩来和中共方面。周恩来这话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不过，张将军，你们发动的这次西安事变，是在蒋介石毫无觉察的情况下，而且是来到你的西安，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也料带有一些军事阴谋性。”张学良就说什么？还带有军事阴谋性？这无法接受。张学良的眼眉就挑了几下。赵先生，您再把这话讲一遍。我张学良有阴谋？不，你听我把话说清楚。这件事情与你个人和杨虎城将军毫无关系。我是说，有些不理解你们的人肯定得给你们戴个帽子，说你们这有军事阴谋。如果他了解全盘的情况，就不至于是这样。不过这个事情比较严重啊，我们分析过，今日的蒋介石绝不是像当初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更不同于法国皇帝拿破仑，两者的事情必须得借鉴。请周先生说的更明白一些。好吧，咱们首先说沙皇的尼古拉二世，他的所作所为激起苏联人民的公愤，所以苏联人民都认清他本来的面目，这才一举把他赶下了台。而今天的蒋介石跟尼古拉二世截然不同。有些人知道蒋介石是怎么回事，还有很多的人受蒙蔽，根本不了解蒋介石是怎么回事，还把他奉为伟大的领袖，所以他跟尼古拉二世不一样。你扣留了蒋介石，你听听外边的舆论，有很多的人不明真相，所以才管你叫野心家、军事阴谋家。有些人还是拥护蒋介石的。另外，我说他跟法国皇帝拿破仑不一样，也是有道理的。拿破仑在滑铁卢之战失败以后是全军覆没，而今天的蒋介石却有百万精兵，海陆空军队是兵强马壮，你岂不惹下了大祸？